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0月9日晚上6点，北京时间10月10日早上6点。下面是最新的国际简讯。奥巴马政府暂停和修改由五角大楼牵头的向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训练和装备的5亿美元计划。这项行动将不再招募温和的叙利亚反政府人士去约旦、卡塔尔、沙特或阿联酋受训。美国国防部负责防务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克里斯汀·沃姆斯星期五在白宫的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说，我们现在要暂停那个项目，但在未来当那里的形势使这类行动更有效果时，也许还会有机会。白宫官员表示，这个项目将向反对派组织的领袖提供空中支持和基本的装备与训练。五角大楼将在土耳其设立一个小型培训中心，教这些反对派领袖一些战场技术，包括如何呼叫空袭。五角大楼还将向那些信得过的在地面打击伊斯兰国的部队提供更好的装备。德黑兰方面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名高级指挥官在叙利亚丧生。与此同时，法国战机在叙利亚展开了新的空袭。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侯赛因·阿哈姆达尼将军在本星期早些时候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打死，他当时正在阿勒颇北部地区指导叙利亚政府军。叙利亚政府军在伊朗军事人员、黎巴嫩真主党和俄罗斯空袭的支援下，向叙利亚中部的反政府武装发动了一场攻势。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五报道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从反政府武装手中夺取了西北部城市阿勒颇外围的几个村庄。这个总部在英国的人权组织说，这是伊斯兰国自八月以来所取得的最大进展。星期五，法国宣布向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实施了两个星期来的第二轮空袭。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通过一项决议，决定授权欧盟及其他非欧盟国家在靠近利比亚的地中海海域对涉嫌人口走私的船只进行上船搜查和扣留。十国成员国组成的安理会通过了由英国起草的这项决议，旨在应对欧洲在二战后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难民危机。14个成员国投了赞成票，委内瑞拉弃权。安理会通过这项决议的依据是联合国宪章第7章，其内容是授权使用武力，但是这项授权的有效期限定为1年。欧盟最初希望在利比亚领海采取行动，但遭到利比亚反对。一些驻联合国的外交官说，在被搜查和扣留船只上的移民将被送往欧洲。星期五，在美国两所大学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至少3人受伤。星期五凌晨，警察在枪响之后赶到北亚利桑那州大学校园的一个停车场。两个学生团体之间斗殴最后演变成了一场枪击事件，导致1人死亡，3人受伤。遇难者学生名叫科林·布拉夫，开枪的18岁学生斯蒂文·琼斯已被拘留。星期五晚些时候，位于休斯顿的德克萨斯南方大学的宿舍楼发生枪击事件，学校停课一天。奥巴马总统将在俄勒冈会见另一场恶性校园枪击案的受害者家属。在那场枪击案中，一名26岁的枪手打死了9人，然后自杀。美国众议院星期五投票通过了有关结束对美国大多数原油实施出口禁令的议案。这项议案获得261票赞成，159票反对，并已提交给参议院表决。分析人士说，这项议案要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或许更加困难。如果议案最终获得通过，还将提交给总统签署生效，但总统已经表示要否决。在1970年代，阿拉伯石油禁运导致美国油价飙升之后，美国实施了原油出口禁令。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美国和菲律宾进行滩头联合军事演习，日本应邀观摩。有望成为国会众议院议长的共和党人麦卡锡宣布退出竞选。突尼斯全国对话机构荣获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位白俄罗斯女作家，据说是中共政权的密友。另外，中国相声演员姜昆在美国成为一则欺诈案的被告。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有关俄罗斯空袭叙利亚的消息。俄罗斯在叙利亚发动了军事行动，俄罗斯国防部宣称呢，所有发射的导弹都击中了伊斯兰国的目标，没有造成任何平民伤亡。而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示，俄罗斯很快呢能够感受到所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没有击中叙利亚目标的后果。那么有关批评奥巴马政府的人士呢，他们再一次质疑奥巴马总统是否应该在叙利亚冲突问题上有什么反应不够有力和及时吗？那么是什么影响推动奥巴马总统对危机做出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所做的详细报道。
随着俄罗斯在叙利亚上空发射导弹，共和党领袖们本周也向总统奥巴马猛烈开火。
从再三寻求武断地结束反恐战争，到抛弃那些我们发动反恐战争所必须的工具，再到跟那些没有问责的国际组织建立危险的信任关系，一直就可以预见，总统外交政策是无效的。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继续说道，像俄罗斯、中国、伊朗这样的大国正利用美国撤走的机会趁虚而入，寻求地区霸权和帝国梦想。总统奥巴马反唇相讥，他说，有人正在对一个极其困难复杂的问题寻求简单的廉价的解答。他说，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次战争就是教训。
当我就我们准备在多大程度上军事介入叙利亚做出决定的时候，我做判断的基础必须是，我们做一件事不仅要有始，还必须有终。
Once we start something, we gotta finish it. 乔治城大学的斯蒂芬·韦恩说，这是典型的奥巴马式的回答，他是一个理性的以信息为依据的决策者，谨慎和通盘的考虑问题。
所以他错在过于谨慎，谨慎就意味着你要慢慢的走，不能走快了。奥巴马总统就是这样的人。
韦恩说，尽管中东局势可能比奥巴马上任时更为糟糕，但不应该批评他拿不出行动，特别是在叙利亚问题上。
在民主国家，没有广泛的公众支持你是无法行动的。奥巴马没有获得公众的支持。他曾说，叙利亚有化学武器，所以我们要轰炸他们。然后他一看民意调查，没有人支持军事回应。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马修·达列克表示，奥巴马和当年前总统克林顿的情况有相似之处。1990年代末，克林顿被批评没有迅速和有力地制止塞尔维亚在科索沃的暴行。
当年的空中打击被视为成功，但即便如此，批评他的人士又很多年都在指责他没有什么作为，简直就是见不着人。
分析人士说，无论是西非的埃博拉病毒扩散，还是中东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扩张，总统奥巴马的危机回应都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媒体报道、公众支持以及所发生的问题究竟对于这位三军总司令有多重要。美国之音记者潘德白宫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医生无国界组织加紧对美国轰炸在阿富汗昆都市医院进行独立调查，包括该组织工作人员在内的22人在轰炸中丧生。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通过电话星期三对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向医生无国界 组织道歉。在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五敦促以色列人在警方努力控制他所说的恐怖浪潮的同时保持戒备。内塔尼亚胡承诺采取强硬路线打击对以色列人发动了一系列袭击的巴勒斯坦人，但是他表示不希望激怒以色列的盟国。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在最新一次袭击中，包括一名以色列士兵在内的四个人星期四在特拉维夫的一个军事总部附近被刺伤。经警方确认，嫌疑人为巴勒斯坦人，他已经被警察开枪打死。内塔尼亚胡说，暴力问题没有迅速的解决办法，但是他对一些以色列人在袭击中的反应表示赞许。
以色列人在案发时为了压制和消灭恐怖分子表现出勇敢、镇定和坚定的态度，这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敢和主动性。
为了缓解紧张局势，内塔尼亚胡总理再次实施禁令，不准50岁以下的巴勒斯坦男子进入东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这个地方被穆斯林和犹太人尊为圣地。为了避免激怒双方，内塔尼亚胡同时禁止以色列高层官员和阿拉伯政界人士前往那个地区。耶路撒冷老城入口处竖起了金属探测器，但是一些人怀疑他们是否能起到作用。
以色列警方说，金属探测器是用来检查任何可疑之人的，但是事实上，这条街上每隔几米就有军方人员把守，整条街上还安装了40到50个监视器，这是以色列人的失败。
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星期四表示，他致力于和平的人民抵抗，不会让他的人民被拖入更多的暴力之中。以耶路撒冷为主，持续了一个多星期的紧张局势，导致至少四名以色列人和五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另外还有几名以色列人被刺伤。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星期四举行联合军演，日本应邀观摩。演习的科目是滩头作战。美、菲、日、南中国海地区军事合作势头不减。不过呢，在中国方面，中国驻马尼拉大使近日有所表示，说中非关系迟早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星期四在菲律宾甲米地省沿海举行模拟攻击演习。小型快艇离开登陆舰后快速接近滩头，士兵跳入水中挺进。两国参演士兵在沙滩上时而匍匐前进，时而跃身快跑，抢夺防御阵地。加上实弹硝烟，演习现场实战气氛浓厚。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旅旅长鲍尔肯尼迪准将说，
这是我们两军很好的一次训练，正如所见，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珠联璧合，我们是一个集体，是朋友，是盟友，这次演习显示了两军的能力和智慧。
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司令罗米奥·塔纳戈少将说，
与盟友合作一向是必要的，知己知彼，联合训练，不过还是不希望发生需要联合作战的情况。
这位菲方指挥官还说，通过训练，双方熟悉了对方两栖作战的战术、通讯设备以及作战平台的情况。依据菲美签署的10年防务合作协议，美军目前可以广泛进入到菲律宾的基地，还可部署舰船和飞机用于海上安全需要。菲律宾的另外一个盟友日本应邀观摩这次演习。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宫崎晃少将在演习现场说，
这里的环境和日本的情况类似，因此对我们很有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中观摩这次演习对我很有意义。
报道说，菲律宾希望得到美国的帮助，实时监视南中国海动向。与此同时，日本表示愿意向菲律宾提供飞机，供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巡逻时使用。中国媒体10月3日报道，中国企业2014年在菲律宾取得不俗业绩。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金远认为，中非关系迟早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希望中资企业把握先发优势。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The Voic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白宫星期四表示，如果美国派遣军舰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新造岛礁12海里之内，那么这一行动不应该被视作挑衅行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美国海军时报网站10月8日报道，美国海军正在准备派遣水面舰艇驶入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海域新造岛礁12海里以内的水域，目前只在白宫授权。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预计这一行动将在两周内展开。白宫发言人乔什·欧内斯特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没有直接证实有关报道，但是他表示，美国军舰进入有争议岛礁12海里内的这一行动不是挑衅行为。欧内斯特说，这不应当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应。首先，美国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已经进行过这样的活动，因为美国总统致力于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原则。美方当然在这个地区没有领土主张，但是我们积极鼓励在领土主张方面有分歧的各方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分歧，来保证航行自由和贸易自由不受阻碍。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上个月在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召开共同记者会时重申了美国将在国际法允许的情况下行使飞行和航行权利的原则，这一原则适用于南中国海地区。欧内斯特还说，中国的本能反应是美国的一系列行动是在挑战中国，但是美国的政策是欢迎一个崛起的中国，那些崛起并试图在全球扩大影响的国家同时也肩负一些责任。欧内斯特说，举一个例子，你不应该只因为自己更强大更有影响力军事上更先进就欺负你的邻国，你应该寻求通过外交解决争端，即使这些争端与领土主张有关。这是美方鼓励中国和这一地区所有国家应该做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方面的消息。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从星期四开始对中国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他是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下旬对美国国事访问之后呢，访问中国的美国最高级别的官员。布林肯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上将会面，双方官员都表示要落实习近平访美共识，使美中关系呢不断的向前发展。不过此前美国举行国会举行听证会讨论习近平访美对美中关系的影响，议员们认为习近平访美并没有起到推动中国人权、民主、言论自由的作用。有议员表示，美国过去的接触政策没有奏效，中国现在仍然没有司法独立，没有开放媒体。有的议员说，现在连好莱坞都要看中国的脸色行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10月7号举行听证，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以及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共和党众议员邵建龙说，访问并没有推动中国人权。
There was no noticeable progress on worsening human rights.
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没有改善。习近平主席用各国有不同的历史和国情的说法，为中国人权状况不佳进行辩护。
共和党籍的罗拉·巴克众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访美不但没有帮助改善中国人权，而且有负面影响。他说，中国还关押着政治犯，腐败猖獗，多次对美国发动网络袭击。美国如此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并不符合美中关系现状。
和习近平并肩站在一起，而不是迎面挑战这些问题，这样做无法帮助改善现状。
罗拉·巴克议员在听证上说，25年前他就带头反对给中国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当时的美国政府说，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将促进中国在政治上走向民主自由。他询问在座的证人，
过去25年中国出现了更公平的独立法庭制度了吗？中国现在允许反对党试图代替执政的共产党吗？ 中国现在有更大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吗？
前来作证的经济、网络安全、人权各方面的人士都给予否定的答案。只有在新闻自由方面，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博士认为，这方面中国有所进步。
中国还没有就任何议题提出任何问题的完全独立的媒体，不过中国媒体比过去活跃，特别在经济问题和社会议题上，他们可以报道的内容界限有所扩大。
邵建龙议员说，他在90年代曾经相信与中国进行建设性的经济接触能够改善中国人权，更好地保护美国知识产权，但是他现在承认
I've been wrong. In fact, most
我的判断是错误的，实际上多数承诺都没有实现。人权问题上我有时候以为在好转，但是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倒退。
民主党籍众议员舍尔曼认为，中国对言论自由的控制甚至已经对美国影视业产生了影响。他提到，现在好莱坞拍电影都要看中国的脸色。
可以说好莱坞再也不会拍有关西藏的电影了。现在是不管电影讲的是火星还是其他什么地方，都要有亲中国政府的人物才能得到好莱坞的青睐。
中国盲人维权法律活动人士陈光成在听证会上作证，他来美国以后根据自己的经历出版了一本书。陈光成还被软禁在山东农村的时候，就得到了扮演蝙蝠侠的克里斯汀·贝尔的支持。不过舍尔曼议员对陈光成说，
I hate to break this to you, Mr. Chen.
我不得不告诉你陈先生，你不会成为任何好莱坞大片的主人公。
陈光诚在听证上对美国国会提出了改善中国人权的建议。
现在比如说国会，我们现在就立法禁止这个中共这些人权迫害者入境美国，那么就能够大大的降低他们对本国人民人权捍卫者的迫害程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节目里继续是美中关系问题。面对中国国营企业全部或者部分收购美国一些主要的电脑芯片制造商的企图，美国国防部的高级官员说，政府会对微电子产品供应链的安全保持高度的警惕。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主管军事装备和技术采购的次长弗兰克·肯德尔10月6号表示，针对中国国营企业连番出击收购美国电脑芯片主要制造商的企图，政府和国防部正给予高度关注。上星期，美国数据存储产品制造商威腾电子公司称，中国国营企业紫光集团欲斥资近38亿美元收购该公司15%的股权。今年7月，同一家中国公司更以230亿美元的报价试图收购美国存储芯片巨商和国防承包商美光科技公司。国防部次长肯德尔在回应相关问题时表示，政府正采取措施确保微电子产品供应链的安全，包括由专人管控相关厂商被外国并购的行为不至于影响国家安全。
我们目前正在跟集成微电子产品制造商处理相关问题，并采取步骤确保我们未来继续拥有可以信赖的电子供应商。
电脑芯片是美军尖端武器和技术的核心，确保这些芯片的供应是美军试图保持军事优势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分析人士们说，国际竞争和军费吃紧影响了微电子产品行业一些美国国防承包商的盈利，给了中国政府趁虚而入的机会。美国空军部负责装备采购的助理部长威廉·拉普兰特认为，美军不能完全依赖商业产品来保持军事优势。
我们可以购买商业产品，可别人也能这么做，完全靠采购商业产品来维持技术优势的想法可能行不通。你必须要利用商业优势，但也要提醒自己，有些军事能力我们只希望自己独有。
观察人士们说，由于美国国会和军方的高度关注，中国侵华紫光集团试图全股收购美国存储芯片巨商美光科技公司的计划，如果正式报审， 可能不会获得美国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通过。该公司部分收购美国数据存储产品制造商威腾电子公司的方案，预计也会遇到很大阻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带给您美国政治消息。广泛预计将成为下一任国会众议院议长的共和党人麦卡锡星期四宣布退出角逐众议院议长一职，从而震惊了同僚。这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决定意味着为接任即将离任的议长贝纳而进行的角逐已经完全开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就在投票即将开始之际，被很多人看好将成为下任议长的凯文·麦卡锡令共和党同僚震惊，也使得国会山陷入了混乱之中。这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说，
我想我使你们一些人震惊了，是吗？
麦卡锡说，别的角逐者将不得不努力弥合保守派人士和共和党当权派之间的裂痕。他说，
需要说的一点是，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崭新的面孔来实现团结。我将继续担任多数党领袖的职位，不过我从和众位交谈中发现，若要团结和强大，就需要一个崭新的面孔。
议长角逐人选中有代表犹他州的联邦众议员贾森·扎菲兹，他说，
出现这种情况令我目瞪口呆，震惊不已。不过我们的共和党会议将不得不进行深刻的反思，我们会观察事态的发展。
这个冲击波及全美各地，一直到拉斯维加斯。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在一个集会上爆出了这个消息，他说，
诸位，凯文·麦卡锡退出了，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对不对？
民主党人也对此感到震惊，并密切注视国会出现的混乱。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
共和党呢一直存在分裂，这在爱奥华和新罕布什尔的市政厅会议上和众议院共和党私下会议中就初露端倪，这对共和党构成真正的挑战，并危及他们赢得全国大选的能力。
前共和党国会议员万·韦伯说，这个分裂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了。
情况表明共和党内非常混乱，我不一定要用虚弱一词，尽管我也不会为此去争吵，不过情况的确表明共和党是不团结的。
共和党战略分析人士福特·康奈尔说，保守派人士希望对奥巴马总统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裂。他说，
他们只是希望有人下一任的议长不墨守成规。我认为许多共和党人觉得他们一次又一次被奥巴马总统及国会民主党人击败，他们想看到一个斗士般的人出现。
共和党已经将议长接班人提名投票无限期推迟，贝纳议长表示他将一直留任到继承人选出。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的德国。德国官员已经着手修复由于最近大众尾气门事件使德国汽车失去的声誉，当局已经搜查了大众总部及周边一些员工的住所，找出设计软件帮助尾气测试作弊的罪魁。同时一些议员在华盛顿召开听证会，追究并探讨这起最先在美国现行的作弊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德国布伦瑞克市的检察官说，他们搜查了位于沃尔夫斯堡的大众总部及周边的一些员工住所，来找出谁参与设计了这个能够让柴油发动机在尾气排放测试时显示偏低的污染水平的软件。
我们试图找到证据，查清操纵尾气排放数据的动机和方法，以及要对此负责的人。
上个月，美国发现大众生产的柴油发动机汽车上装有非法软件，丑闻从此曝光。德国大众汽车制造商随后承认，全球有1100万辆汽车都装有这种软件。丑闻被揭露之后，大众集团遭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未来还可能要支付巨额赔款。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发表讲话，试图安抚德国的汽车制造商们。
如果有人试图凭借这一方面的不当行为而质疑整个汽车制造业，基督教民主联盟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因为许多工作机会都依赖于汽车制造业。
美国国会委员会星期四听取了联邦环境保护署代表的证词，他说大众的软件使得柴油引擎的尾气排放量大大高于美国法律允许的标准。
是一些软件工程师出于某种原因安装的这个软件。
议员们说他们要弄清楚大众都做了些什么，以及美国当局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个从2008年就开始的作弊行为。美国有近50万辆大众汽车受到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突尼斯全国对话机构荣获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表彰这个机构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后对突尼斯多元化的民主社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并且说他们在阿拉伯之春运动后的民主化努力因政治暗杀和社会动荡而被削弱的时候建立了一个和平政治进程。星期五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公布了这个奖项的归属，并且指出这一个和平奖由所组成的四个组织共有，不属于某个组织。而在另一方面呢，今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不少作品早已在中国出版，但是在中国鲜为人知的是这位白俄罗斯女作家是普京和卢卡申科专制体制以及苏共政权的激烈批评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同时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积极支持乌克兰民众一年前推翻被称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的颜色革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白俄罗斯女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后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在极权专制社会中诚实做人非常难，但最重要的是不应该成为专制政权的追随者和同谋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同时抨击苏联的极权社会，他说专制政权对人们造成的影响毒害在今天仍能够体现出来。他认为专制社会和劳改集中营把人们既能变成刽子手，同时也会变成受害者。遇害者的身上不可能完全没有受专制社会毒害的因素，而今天人们就恰好处在这个阶段。在俄罗斯，普京拥有86%的支持率，那样多的人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是一个例证。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他虽然知道白俄罗斯语，但是他更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因此更好地能运用俄语并用俄语创作。但是他强调，他所推崇的并非是一些俄罗斯人今天所鼓吹的那种俄罗斯世界。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我所喜爱的是那种人文和友善的俄罗斯世界，那个以俄罗斯文学、芭蕾、伟大的音乐为代表的俄罗斯世界，至今仍然让许多人着迷，这也是我的喜爱。但我厌恶的是以贝利亚、斯大林、普京和国防部长绍伊古所代表的那种俄罗斯世界。这位白俄罗斯女作家在获奖前就因为说话直截了当，并经常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一些批评政府的自由派媒体上嫉恶如仇和针砭时弊，并在东欧等国的媒体上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而闻名。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白俄罗斯早就已经成为极权国家，而俄罗斯的专制体制正在开始。为了了解和弄懂俄罗斯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和为何走上今天的这条道路，他正在阅读一些有关二战前德国法西斯纳粹如何上台掌权的书籍。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不是政治人物，而是克格勃特工，普京干的仅是前苏联秘密警察所做的事情。普京所说的都是监狱刑事犯的话， 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使用的也是集体农庄主席的语言，白俄罗斯制度更是黑社会和苏共专制体制的混合体。获奖后，在明斯克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阿列克谢耶维奇表示，在星期天将举行的白俄罗斯总统大选中，他不会投卢卡申科的票，但是他呼吁人们不要抵制投票，因为那样将使卢卡申科更容易作弊，更能轻易地为自己人为增添得票率。他说，所谓的白俄罗斯总统大选结果目前就已经一目了然，卢卡申科将会再次高票当选。阿列克谢耶维奇出生在乌克兰西部，在那里长大，他认为自己既是白俄罗斯人，同时也是乌克兰人。他的那位乌克兰外祖母经常向他讲述回忆当年大饥荒的悲惨景象，对他世界观的形成影响深远。阿列克谢耶维奇更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并为乌克兰的命运担忧。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是犯罪行为，因为二战结束后的和平局面也因此遭到破坏，对此不能够原谅。他说，乌克兰人想开始新的生活，乌克兰人正为自己的理想而同俄罗斯的侵略进行搏斗。一年多之前，乌克兰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示威，并推翻了不得人心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曾经前往示威现场，他说，他当时看到穷人、富人、各种不同的人联合在一起。他更驻足在基辅独立广场遇害的示威遇难者纪念碑前哭泣。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白俄罗斯人本应过上其他欧洲国家人民的生活，生活水平也至少应该同波罗的海国家看齐，因此白俄罗斯的未来只能融入欧洲文明大家庭。他更反对俄罗斯试图在白俄罗斯设立军事基地的企图，但是他认为白俄罗斯和卢卡申科可能很难抵挡来自俄罗斯的压力，因此融入欧洲也能更好地保护白俄罗斯的安全，抵制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了许多国际大奖，但是没有一项奖励来自白俄罗斯。由于同卢卡申科总统政见不合，阿列克谢耶维奇曾经十多年时间在国外过着半流亡的生活，直到两年多之前再次返回明斯克定居。但是这位知名作家却受到当局的冷落，他透露，官方媒体从不邀请他讲话，只有反对派媒体采访他。他的新作品在白俄罗斯发行很少，有些作品被迫在波罗的海国家印刷，然后带回到白俄罗斯。白俄罗斯媒体工作者德尼克说，卢卡申科总统已经向阿列克谢耶维奇表达了祝贺，官方电视台十多年来首次提到阿列克谢耶维奇，报道并祝贺他获奖。德尼克认为，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对再次获得独立地位、已经独立了25年的白俄罗斯意义重大，同时也是承认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文学成就。德尼克说，虽然官方出版社最后一次出版他的作品是在22年之前，但是白俄罗斯人喜爱他的作品，官方出版社虽然对他视而不见，但人们还是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他的作品，彼此传阅，也有的人在互联网上阅读他的作品。作家也时常同读者见面，许多活动就是在他的住宅中进行。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许多文字，在世界许多国家发行。白俄罗斯纪录片导演基巴里季奇说，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由于未使用白俄罗斯语，因此在国内受到部分人士的批评，但白俄罗斯人能够获得诺贝尔奖仍是值得庆祝的大事。他说，阿列克谢耶维奇虽然政治观点尖锐，但不能把他称为白俄罗斯的反对派。基巴里基奇说，白俄罗斯有各种政治派别，比如有自由派，有民族主义派系，有各种作家团体，有亲官方的组织，但阿列克谢耶维奇不属于任何一个派系，我觉得他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但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老师 著名的白俄罗斯作家贝赫夫相比，他并未受到当局的严重迫害。俄罗斯媒体把阿列克谢耶维奇称为第六位获奖的俄语作家。有分析人士说，除了作家肖霍洛夫与当局关系好之外，包括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内的其他五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都是执政当局的批评者。阿列克谢维奇的作品把对几十位数百位各种人物的采访组装在一起，文字朴实，每部作品的创作时间长达5到10年。俄罗斯著名作家明金说，阿列克谢维奇的作品是真正的历史教科书。也有分析人士认为，阿列克谢耶维奇将成为索尔仁尼琴之后俄语世界新的道德和精神领袖。他的获奖更让许多俄罗斯自由派知识界人士感到振奋，但也有亲官方的俄罗斯评论人士指责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些作品反苏、反俄罗斯和诋毁东正教。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揭露斯大林古拉格集中营的两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和沙拉莫夫的作品都对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驻美代表处星期三举办双十酒会，庆祝中华民国建国104周年。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应邀出席，并在仪式中致辞，表达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参与国际组织的立场。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也强调，美台双方有共享的价值，在亚洲和全球事务上彼此合作，台湾是美国至关重要的伙伴。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被华盛顿市政府列为历史古迹的双向园里，美国政学界、华盛顿外交界及大华府侨界人士数千人参加了这个庆祝酒会，十多名美国联邦国会议员也到场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说，他近年来多次访问台湾，也在众议院提案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支持美国对台转移军舰，促进美国与台湾加强关系。如今 TPP 达成协议，他也会继续支持台湾在 TPP 有一席之地。罗伊斯说，
And the reason we are so engaged.
我们与台湾密切接触的理由是因为我们要确定，如果我们要有一个贸易方案，台湾也必须在其中有一席之地，我们要看到台湾被包括在里面。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表示，过去5年来，美国都同意让台湾在双向园举办双十酒会，正足以显示美国对台湾人民的敬意和美台双边关系的紧密。美国与台湾在非洲埃博拉疫情等全球事务上合作，奥巴马政府也视台湾为美国至关重要的伙伴。博瑞光说，
美国与台湾是亚洲及全球事务的伙伴，台湾与美国有共享价值，包括坚强、公平和理性的经济体制、航行自由、新闻自由、民主、人权、环境保护以及和平繁荣的亚洲。
在酒会现场，媒体注意到双向园今年为何去年一样在前院大草坪的旗杆上升起国旗，这是否受到元旦双向园升旗事件影响，美方施压不让台湾政府在双向园升旗。对于这个问题，沈履循没有直接答复，他说酒会现场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华民国国旗、国徽，庆祝仪式上也有唱国歌的程序。今年大部分的布置都和去年一样，美台在各方面的议题都有良好的沟通合作。沈履循说，
真的现在讲我们互相的问题，我们随时都有各方面的沟通，好不好？包括不管是这个双向园，不管是我们其他 TPP、TIFA Talks， 我们最近很多事情嘛，南海也好，我们就各种问题都有沟通，好吧？我大概这样子讲。
由于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双向园草坪上陈列着一架飞虎队员 当年驾驶的 P-40 战鹰战斗机模型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沈履寻对到场致贺的罗斯福总统孙子大卫·罗斯福表达对他祖父在二战期间协助中华民国对日抗战的情谊。大卫·罗斯福则致赠了当年罗斯福总统同意飞虎队志愿队员协助中华民国的秘密备忘录副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纪录片《梦婷的承诺》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播映。该片讲述了一个生在中国、长在美国的女孩，从计划生育的牺牲品，怎么变成了美国的幸运儿的故事。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吴梦婷的英文名字叫利基穆德，她是十万名自90年代初期开始从中国被收养到西方国家的孩子之一。不是每一个这样的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生身父母，也不是每一个都能得到来自生身父母和养父母双方的爱。吴梦婷的生身父母是在强制性的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农村家庭要男孩的压力下忍痛割爱的。不过梦婷依然不停地强调她是一个幸运儿。米勒斯维尔大学教授、纪录片制作人常昌富历时六年多制作的《梦婷的承诺》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并在2014年辛辛那提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纪录片提名及2014年费城亚裔电影节观众最喜爱奖。
我们这个做专题片的目的也是这样子，让大家来参与一种社会现象，来讨论，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吴梦婷不到五岁时被美国穆德夫妇收养，在西雅图长大。她九岁时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一封信，对方自称是她的生身父母。12岁那年，她跟随美国养父母回到中国，见到生身父母和弟弟。当时她承诺要在成年后回到中国与他们相处。2011年，18岁的她兑现了承诺，与生身父母相处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她逐渐了解了当年事件的原委。由于中国执行强制性的独生子女生育政策，并伴随着严厉的惩罚措施，而奶奶则坚持要孙子，梦婷的父母只好把她藏着不上户口。梦婷有了弟弟，她则被送到别的村子寄养。她的生身母亲说，尽管如此，他们从来都没有要丢弃梦婷的想法。后来吴梦婷在寄养家庭被计生部门发现，被强制送到孤儿院，而后被穆德夫妇领养到美国。失去女儿一直是夫妻心头的伤痛，他们后来离了婚，梦婷亲弟弟的心理也受到影响。戴安·西格在位于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观看了这部纪录片。
我喜欢这部片子平衡叙述的方式。
中国政府从2014年开始放松独生子女政策，但仍然坚持强制性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这种政策饱受西方批评。在导演常昌富看来，中美两国对于这一政策的看法大相径庭。
在美国这个语境里面，就说计划生育是一个非常就说情感化的非常有争议的话题，而且呢可以说是一面倒。那么计划生育这个政策在主流媒体里面就是说就是与邪恶专制就是说剥夺人权有关。
他认为中国人虽深受这一政策的直接影响，但大多数人对于这个奇特的政策似乎是认同的。吴梦婷说，随着他对亲生父母和他们所在的社会环境的了解，他理解和宽容当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中国在1990年代初开放国际收养，因此很多孩子现在都已成人。回过中国探亲的吴梦婷更觉得自己是幸运儿。
我觉得我能够在美国长大特别的幸运，特别是在我的生身父母家庭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很明显，中美两种生活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就像你在纪录片里看到的那样。
吴梦婷的中国生身父母和美国养父母共同赞助他的弟弟来美国留学。梦婷说，以后他会常常去拜访生身父母，但没有要搬到中国长期居住的打算。美国之音海伦、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一位名为扎克的美国大男孩近日完成了摩托车穿越中国西部的旅行，他独身一人前往新疆。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他旅行中如何受到对待，在遭遇车祸当中呢又碰到了什么样的待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我是19岁，在美国那个弗吉尼亚大学上学，刚刚读完大一了，现在就是放假了，放假之后就跑到中国去买了个摩托车。
穿越戈壁，领略大漠的烽烟，西出阳关，饱览长河的落日。铁马丹骑，横越中国，只为一段海外的经历和中国风情的感动。这辆 BMW 800毫升摩托车是 Zack 靠哥们儿的帮助在北京买的，还上了京 B 的牌照。
北京有两种，就是京 A 京 B。 京 A 是室内的，就是四环之内全都能骑，那个京 B 的话就是四环外。
就靠着这辆二手摩托车， Zack 今年6月14号从北京出发，途经保定、烟台、南京、哈密、吐鲁番，最后到达乌鲁木齐、喀什和阿克苏。山高水险，风急雨骤，一路西行， Zack 贪婪地收获着月牙湾的清秀、戈壁滩的雄浑以及维吾尔人的热情。是什么让这位19岁的美国大学生对中国如此着迷？ Zack 曾在北京上过一年高中，从此迷上中国。虽然长着一张洋人的面孔，但是开口说中文四声圆润，没有任何障碍。
非常非常好啊，对我非常非常热情啊，一直就是给我提供免费的什么住宿啊，免费的什么晚饭这些。
不过 Zack 在新疆旅行时，那张和汉人不同的脸给他带来不少麻烦。
我每一个十字路口都要被查，有一天晚上从那个从一个饭馆，应该是晚上喀什时间8点多，那个北京时间10点多，那从那个饭馆出发到那个宾馆有一共有1.5公里，应该被4次查了。
Zack 向我们展示了他在新疆拍摄的照片，他甚至会用北京最流行的汉语说：
我真醉了。
新疆多次发生暴恐事件后，当局加强安保和反恐措施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是从喀什往回走的时候，好像过了18、19个检查站，其中应该有15个查我了，因为好像我就是看起来有点像卫子，对吧？
由于这个美国小伙子长相与维吾尔小伙子有几分相似 ，Zack 经常受到特殊的关照，但是他的美国护照总是给他带来好运。
然后有一个那个警察跟我说，你下次肯定要带护照，要不然后果会非常非常重啊。
天有不测之风云，在 Zack 完成历时1个多月横越大半个中国的万里长征，即将胜利凯旋返回北京的最后一天，事故发生了。
到一个有点泥的一个地方，也有一个左转弯，然后就是摔倒了。
车祸在中国随时随地都有发生，但是这位被压在车下的美国小伙子没有预料到的是，他被压在车下喊救命后路人的冷漠。
好像一共过了40多个车，其中没有人愿意帮我，全都是这种见速到我这边就见速慢行，拍我照之后就走。我一直跟他们说，你求我你们帮个忙，就是给我打120，非常简单的一件事，都不愿意帮我。等了40多分钟才来一个愿意帮我的一个车。
40多分钟和40多辆车经过之后，终于有一辆车停了下来。记者好奇地问这位司机为什么停车救人。
因为人好。
还是有好人。
对，还是有好人。
Zack 给我们谈话的时候，笑着向记者展示了他小腿上的绷带，两条狭长的外科手术切口上的缝线，断成几节的 X 光骨骼照片，美国大片中兰博的硬汉形象似乎传承在这位普通美国少年的身上。他虽然只有19岁，但血液里流淌着美国牛仔开发西部的冒险基因，和同龄中国男生以小鲜肉典型形象为美，形成强烈对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以下是最新的国际简讯。奥巴马政府暂停和修改由五角大楼牵头的向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训练和装备的5亿美元计划。这项行动将不再招募温和的叙利亚反政府人士去约旦、卡塔尔、沙特或阿联酋受训。美国国防部负责防务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克里斯汀·沃姆斯星期五在白宫的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说，我们现在要暂停那个项目，但在未来当那里的形势使这类行动更有效果时，也许还会有机会。白宫官员表示，这个项目将向反对派组织提供空中支持和基本的装备与训练。沃姆斯在星期五的电话会议上说，我们将招募领袖而不是每一个反政府武装人士。五角大楼将在土耳其建立一个小型培训中心，教这些反对派领袖一些战场技术，包括如何呼叫空袭。五角大楼还将向那些信得过的在地面打击伊斯兰国的部队提供更好的装备。德黑兰方面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名高级指挥官在叙利亚丧生。与此同时，法国战机在叙利亚展开了新的空袭。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侯赛因·哈姆达尼将军在本星期早些时候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打死，他当时正在阿勒颇北部地区指导叙利亚政府军。叙利亚政府军在伊朗军事人员、黎巴嫩真主党和俄罗斯空袭的支援下，向叙利亚中部的反政府武装发动了一场攻势。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五报道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从反政府武装手中夺取了西北部城市阿勒颇外围的几个村庄。这个总部在英国的人权组织说，这是伊斯兰国自8月以来所取得的最大进展。星期五，法国宣布向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实施了2个星期以来的第二轮空袭。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通过一项决议，决定授权欧盟及其他非欧盟国家在靠近利比亚的地中海海域对涉嫌人口走私的船只进行上船搜查和扣留。15个成员国组成的安理会通过了由英国起草的这项决议，旨在应对欧洲在二战后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难民危机。14个成员国投了赞成票，委内瑞拉弃权。安理会通过这项决议的依据是联合国宪章第7章，其内容是授权使用武力，但是这项授权的有效期定为1年。欧盟最初希望在利比亚领海采取行动，但遭到利比亚反对。一些驻联合国的外交官说，在被搜查的和扣留的船只上的移民将被送往欧洲。利比亚最初反对这项联合国决议的草案，但是在星期五同意了最后通过的决议文本。星期五在美国2所大学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至少3人受伤。星期五凌晨，警察在枪响之后赶到北亚利桑那州大学校园的一个停车场，两个学生团体之间的斗殴最后演变成了一场枪击事件，导致1人死亡，3人受伤。遇难学生名叫科林·布拉夫，开枪的18岁学生斯蒂文·琼斯已被拘留。星期五晚些时候，位于休斯顿的德克萨斯南方大学的宿舍楼发生枪击事件，学校停课一周。星期五，奥巴马总统在俄勒冈会见了另一场恶性校园枪击案的受害者家属。美国众议院星期五投票通过了有关结束对美国大多数原油实施出口禁令的议案。这项议案已经提交给参议院进行表决。分析人士说，这项议案要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或许更加困难。如果议案最终获得通过，还将提交给总统签署生效，但是总统已经表示要否决。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ice.com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